好，我们今天是79页称会，12页的第9个是称会。只要是让众生生气烦恼的，我们都算是称会。称会也有轻重的差别。我们一开始都是先闹情绪，只要我们有开心啊、不满意啊、不愉快啊，这些都是情绪，这是最轻微的忏悔。那如果我们的觉观力强的话，那一念的情绪起来的时候，我们可以马上就察觉到，就把它摆平了，那后面的就不会再发生了。你只要一察觉自己心里面有一点不愉快，有一点愤愤不平的那个情绪产生的时候，看你的功夫如何，你有止观的功夫就可以观它，自性自空的。情绪也是无常的，各种感受苦受乐受都是无常的，它留也留不住，你想要留它也没有办法一直都是这样的状态，所以我们也可以看着它，它就消失了，因为它留不住的。那念佛的就阿弥陀佛，一句话就把它打掉，也是可以，都可以啊，看你是用什么法门都可以。只是最理想的是能够保持心的平和啊，就是宁静和平的状态。修行人每天心是清清静静的啊，如果有的话也是好的啊，身心清安喜乐的状态。保持这样的状态，好，每天很发喜，充满了慈悲，那周遭的亲人朋友跟我们接触的话，就能够感染到这一股慈悲的力量，那自然就能够和平相处，不管是家人啊，或者是你出外到公司跟同事啊，或者是平常交朋友啊，大家都很喜欢跟你接近，就是因为你的心是慈悲为怀的。可是只要我们的心一离开慈悲，一离开和平清净，情绪就来了，不好的情绪。好，所以一旦有这样的情绪升起来，我们赶快把它抚平。如果做不到的话，就会进入第二个阶段，就是你没有办法忍受情绪起来的时候，你没有办法忍受，这是第二个阶段。第一个阶段就是情绪起来，然后你就把它摆平就没事了嘛，可是你摆不平，他就不耐烦了，常常不耐烦怎么办？就培养耐心啊。我们会不耐烦是因为我们的耐心太差，忍耐度不够啊，现在所谓的抗压性不够，一点点就不行了，我们叫草莓族，那一碰就压扁了。那是因为没有耐心啊，才会不耐烦嘛。所以我们平常也可以啊，多不多培养我们的耐心。那如果不能忍耐的话啊，就会继续情绪会慢慢慢慢的累积，就到达第三个阶段啊。今天心里不高兴摆着，明天什么事情不满意再摆着，越积越多越积越多，就会变成怨恨。所以我们心里面那个一个一个心结就是这样打起来的，那无意之间就打了很多的心结，我们不知道它是从情绪产生的， 每个心界都是从情绪开始，然后不能够忍受，然后一直累积，一直累积，一直累积，就在里面打了一个怨结。好，对事情的不满，还是对人的不满，还是什么的不满？对社会国家的不满，还是法律的不满？这个不公平，那个不公平，心中充满了各种的仇恨，看什么都不顺眼，做什么事好像都不顺心。那个就是因为我们心里面已经有种种的怨结，怎么办呢？赶快解啊！自己打的结要自己解开。所以过去曾经所结的怨结呢，我们希望现在都把它一个一个化解掉。如果化解不掉，就会进入第三个、第四个阶段。越想越恨啊，怎么办？伺机报复，就开始想怎么样以牙还牙，然后怎么样，那死得很难看啊，还是什么？那个报复的心就会起来。君子报仇，十年不晚，甚至会伤害对方，或者是杀害对方。啊，所以我们看所有的情杀啦，还是仇杀啦，还是什么纠纷呐？会把对方杀害的都已经形成了怨结，很深很深的怨结，怎么样都没办法解决，只有把他怎么样，只有把对方干掉，不然没办法解决他心中的那个恨。所以我们知道到这边就已经是嗔恚发展到极致了，已经是最严重最严重了，就是要置对方于死地。可是他是怎么来的？就从小小的情绪慢慢累积来的。可是最可怕的还是无明，第五个，无明愚痴，以为我这样子报复，我就赢了，或者我就占上风了。我的真心就能够什么痛快了，可是不知道，他不知道，这所有报复到对方的所有的手段也好，方法也好，还有得到的结果也好，到时候全部都回到自己的身上，因为愚痴无明，不明白嗔恚的过患，它到底有哪些坏处。所以他以为用报仇的方法是可以消除心中的那个恨。他不知道真正消除嗔恚的方法，最好的方法就是不嗔，彻底消除了，用慈悲来化解，没有嗔恨了，连种子也清净了，这是彻底连根拔除，其他都不是很高明的手段。所以除非明白这个道理，真正的做到不嗔，才能够拔除复仇的种子、嗔恚的种子、这个习气的种子、业力的种子。因为一念嗔心起，百万障门开，所有的障碍都是由嗔恚来的。你这一念嗔心起来，所有的障碍都现前，业障现前。我们昨天讲过的嘛，你发什么念头就勾招什么事情来啊。所以你这一念一发出来，那个念波咚咚咚就感了，就相感了。你过去曾经造的恶业怎么样，马上就受报。所以它会引发我们过去所造的恶业快一点成熟，因为要有内因跟外缘才能够感的这个果报成熟。你有内因没有外缘，有外缘没有内因，都没有办法成熟。所以你现在有内因的，就是复仇的种子升起了，嗔恚心升起来了，感得你过去的业恶业 成熟，障碍就是这样子来的，不是今年犯太岁，也不是家里风水不好，都是自己引来的。好，所以我们后面会讲到一念嗔心起，百万障门开，有哪些障碍，非常详细的介绍，几乎所有的障碍，尤其是障碍我们圆满佛道的，好，从前面的加行道、资粮道、见道、修道、无学道、五道的所有的障碍，就会障碍我们成就的明心见性的成佛的所有的障碍，都是因为嗔回来的。所以我们不明白嗔恚的过患，然后才会无端的发脾气，或者是想要报复，这就是因为无明愚痴的关系，这个是最最严重的。那书上有谈到，虽然障碍有这么多，那书上有谈到有哪一些，你因为嗔恚心造了哪一些业的话，会多病，会长得丑陋，因为生气的那个脸色不好看嘛，相由心生，常常发脾气，那个脸那个面相一定不会很端正的，一定不会很端严，所以相貌丑陋，而且小威势。小威势就是貌不惊人，言不压众，没有威势力。那如果我们能够去除嗔恚，心怀仁慈的话，就会少病，长得端正，而且有大威势力。好，这是书上介绍的，所以我们现在就来看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会有多病的果报。它呢是在82页。我们前面讲到，除了杀生以外，杀生也能够感得短命多病嘛。除了杀生以外，还有呢就是嗔恚也会感得多病的果报，因为嗔恚心的关系，所以一发脾气就什么就动手，一吵架就拳脚相向，这是第一个会多病的原因，自己喜欢什么？喜欢动手打人。第二个呢，就是劝人家打，不但自己喜欢动手，还劝别人动手。有人跟你告状说某某啊，或者是夫妻吵架回去跟老婆回娘家告状，说昨天那个死鬼打我，然后我们就跟他建议说，哎，你给他打回去啊，打回去啊，你为什么不动手把他打回来，他太过分了，这个就叫做劝人家打，果报就是自己会生病，因为互相打斗会受伤嘛，那我们劝人家打，所以我们身体就会受伤，生病也是受伤的一种。或者第三，赞叹打，见人家打的话，我们在旁边赞叹说打得好，就是应该给他一点教训，像他这么过分的人，我们在旁边赞叹，也会得多病的果报。或者是在旁边随喜，借人家打呢，我们在旁边随喜，这是第四个。见别人打的时候心生欢喜啊，尤其看到我们仇人被修理的时候，哇，大快人心。平常就看他不顺眼，现在看他被揍了，哇，好高兴啊！高兴的果报就是自己多病。好，第五呢，就是扰乱父母。就是我们让父母为我们担忧啊、生气啊、恼怒啊， 这个也会得多病的果报。这个我们都应该多多忏悔，像我就常常忏悔这一条，因为从小到大我就是很叛逆，很不听话，让父母生气，然后担忧，因为我一向是很任性，我行我素，所以做了很多让父母担忧的事情，所以我经常都忏悔。那这个果报呢，也是自己会多病。第六是恼乱贤圣者的心，本来应该敬老尊贤，可是我们不但没有，而且还让他们心生烦恼。第七呢，就是看到自己怨恨的人生病呢，哇，好欢喜哦，好欢喜哦，他终于生病了。我最讨厌的人，他现在病得好严重，好高兴。有这样的心态的话，也会得多病的果报。那看到他病慢慢好起来呢，哎，奇怪了，觉得闷闷不乐了。这是第八，见到自己的仇人，他的病居然好起来，好得这么快，心里不太高兴。第九，就是给自己的仇人怨家的嘛，不适合他的汤药，知道他现在生什么病，然后应该吃什么药，可是你不给他吃，因为很恨他嘛。像谋害亲夫什么杀妻就是这样子来的，把他毒死啊，或者是好用什么方法把他杀害。那这边讲到的是给病人不适合他的汤药，故意的，因为嗔恚的关系，让他的病情加重，果报都报在自己的身上，因为你让人家生病，自己就会生病。好，那最后一个第十个呢，就是昨天晚上还没有消化的啊，那我们今天早上还继续吃，这就是说已经消化不良，可是我们因为贪口腹之欲，忍不住还是吃了很多啊，所以我们那个肠胃道就出了问题。这个是饮食不知道节制，所以也会有很多毛病产生啊，尤其是肠胃的毛病。那有一些人他是心情不好就去大吃一餐，不晓得有没有这样的经验，或者他觉得有压力的时候他就去大吃大喝，他就觉得顿时身心畅快多了。所以有的人他就是用吃来解除他的压力，他觉得有压力的时候他就去吃，因为他觉得吃可以疏解他的压力啊，或者是释放他的情绪。有的人是用这种方式，那就是我们现在讲的第十个，会让自己生病，啊，因为饮食不节制的关系，这样子大吃大喝、暴饮暴食的结果一定是身体不健康嘛，肠胃会生病。所以反过来，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才会少病呢？就是你自己不打。不动手打人，君子动口不动手，我最多就说两句，我绝对不打。那别人打你要不要还手？也不还手。我修忍辱，我还感谢你成就我忍辱的功德，你打得好。所以我们尽量做到自己不打，然后劝人家不打，见人家不打怎么样，赞叹，心生欢喜。这就是相对前面的四个。那我们从此以后就不再恼乱父母的心，我们尽量乖一点，不要让父母为我们担心，不要让父母为我们生气，好，恼怒。那对于贤圣呢，我们也是尽量不恼乱他们的心，我们要孝养父母，要恭敬师长，敬老尊贤。那父母这些尊长生病的时候，我们还要常常去服侍、去照顾、去供养他们。 这样子身体就会健康。那见到自己最讨厌的人生病的时候怎么样？还是希望他赶快好起来。那看到他慢慢好起来，心生欢喜，果报就是身体健康。好，因为我们希望人家健康，我们自己就身体健康。还有呢，就是见到病人啊，有人生病呢，我们就尽量有机会就布施医药，然后也劝别人多多布施医药。如果是他是求身体健康的话，如果他多病啊，哦，那我们也可以建议他，哎，常常来布施医药。还有见到生病啊，病苦的众生，我们心生怜悯，升起这个悲悯心，希望他能够早一点脱离痛苦，常常升起这样的悲悯心。那最后一个就是饮食要知量啊，就是平常就是饮食方面就要有所节制。那生病的时候，生病减食为汤药嘛，就要吃少一点，让病身体慢慢恢复之后，然后才恢复到原来的饮食，这样就能够得少病的果报。接下来就是有十种业会让我们长得很丑陋，就是嗔心重的人呢，他一定是脾气很大嘛，啊，很容易发怒，稍微一点不顺心呢，他就生气了。所以脾气坏的人一定是相貌长得不好，因为发脾气的那个脸色是不太好看的，所以他感的果报一定是丑陋的果报。还有呢，就是喜欢记仇，过去所结的那个怨结，他不但不愿意打开，喜欢记仇，然后常常想办法报复。因为他常常怎么样打坏主意嘛，所以那个脸也不太好看，脸色也不太好看。这是第二个啊。还有呢，就是一肚子坏水，整天就想怎么样去谋取啊，或者是骗取，去迷惑别人，然后让人家上当受骗，然后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就是常常动这样的坏念头的，他也会感得丑陋的果报。或者是对众生啊生起了那个种种的害心啊，想怎么样去伤害众生，常常升起这样的心念，也会感得丑陋的果报。再来呢，就是不孝顺父母，也不恭敬师长，不但不知道孝顺恭敬，而且呢还侵占掠夺他们的土地田产，还有生活的所需，也会感得丑陋的果报。还有呢，就是在寺庙里面常常有人点那个长明灯或者光明灯，可是因为你很讨厌这个人，看到他那个灯灭了，你就不去把它点起来，因为嗔恚心的关系，嫌恨心的关系，故意让他的那个灯怎么灭掉，也会感得丑陋的果报。或者看到长得丑陋的人，哦，那我们心里面非常的厌恶他，讨厌他，轻视他，或者是嘲笑他。我们嘲笑说他长得很抱歉这样子。我们嘲笑别人呢，就是果报就是自己会长得很难看。那最后一个呢，就是专门学习一些恶性重大的行为啊，就是好的不学，专门学一些坏的行为。什么坏的行为？ 赌博啦，吸毒啦，严重一点就是抢劫啦。因为常常要去做这些坏事情嘛，所以他的心呢也是常常就是要有所计谋，要策划怎么样去做坏事，所以他的那个果报也会感得丑陋。那相反呢，怎么样能够得到端正的果报？首先就是不嗔。一个慈眉善目的人，他一定是心怀慈悲嘛，好，所以长久的心怀慈悲，当然就感得相貌非常的端严。所以我们知道一个人的那个长相长得怎么样呢？实际上就跟他过去修忍辱的功夫有很大的关系。忍辱修得越好，心越慈悲呢，那个相貌长得越端严。第二个就是布施衣服。为什么布施衣服可以感得端正的果报啊？因为衣服呢，能够庄严身相，因此能够感得端正的果报。那第三呢，就是敬爱自己的父母尊长，因为心生恭敬啊，所以你那个相貌就端严。因为人在恭敬的时候，那个相貌是非常的庄严的。好，所以常常升起恭敬心，就自然能够感得这样的果报。第四就是见贤思齐，我们都是以圣贤的道德行为作为自己的榜样，自己行为的准则，行得正，坐得正，那当然相貌就端正。第五，经常粉饰佛塔或者是精舍，就像寺庙啦，或者是塔院啦，或者是精舍啦，我们帮助他粉刷墙壁。像那个尼泊尔的波达，有没有？你们有去朝圣过的？那个波达是白色的塔，它为什么这么长久的时间它还是白色？就是因为常常有人发心去粉刷，所以它永远看起来都是雪白的。这个就能够感得端正的果报，经常粉刷佛塔还有金色。第六呢，我们用清净的泥土去粉刷墙壁或者是大厅或者是课堂或者是房子，经常去粉刷，因为你让那个房子看起来很整洁，很庄严，那感得自己的相貌就端严。第七就是帮助出家人整地，譬如说他现在要盖庙啊，然后那个要帮忙那个地要把它整平啊，或者要种一些什么树木啊，那我们去做这样的帮他整地的工作，让地平坦啊，因为整个地整平了之后，然后那个园林盖起来的话也是非常的庄严嘛，所以我们就能够得到端正的果报。第八就是打扫佛塔，常常到那个佛塔的那个地方去帮他打扫干净。第九就是看见丑陋的人不会轻视瞧不起他，如果能够心生恭敬就更好了。那第十，见到相貌端正的人，我们就知道他是因为过去是远离嗔心，慈爱众生，远离嗔恚心，慈爱众生，恭敬父母尊长，这些福报功德所感得的，才会有 这一世的相貌端严，所以我们在旁边随喜赞叹啊，不要心生嫉妒。以上这十个就能够感得端正的果报。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，好不好？来，愿以此功德，普及一切，我等与众生。